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旧约无小卷。
旧约无小卷是指在犹太人的圣经里第三大部分圣卷内最短的五本书，也就是我们旧约圣经中的路德记、以斯帖记、传道书、雅歌、耶利米哀歌。
谢谢穆老师主讲。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谢贤墨老师，欢迎您收听旧约无小卷的课程。我们在上一课第九课讨论到第六章第十节到第八章第十七节，在那一课当中，传道者以智慧来去寻求如何度日。那今天我们在第十课里面要从传道书的第九章第一节看到第十一章第十节。这一课里面呢，传道者他要思想智慧，但是他思想智慧的时候，他要提醒，要警告人，不要因为无知，因为愚昧而拒绝智慧。他在第八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的时候，传道者他已经开始了一个有关死亡的话题。在第八章七到第九节，他这样子讲到说，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我就不念完整节经文，但是在这边你可以看见传道者已经在讨论到和死亡有关的问题。死亡却是所有智慧思考必须要探索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传道者接下来呢，他就要思想这个死亡的问题。第九章一到第十二节，他首先思考到死亡是所有人的结局。我们来看第九章一到第三节，他说，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上帝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面前，人不能知道，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也如何。在这边我们看见传道者他所做的一个比较是什么，或者他所列出来所有的一切的人，就是有好人有坏人，有献祭的，也就是会来到圣殿献祭的，或者是那些不献祭的啊，有洁净的，我们要思想到摩西五经里头的那些洁净里，有一些是洁净的，有些是不洁净的，所有的一切这一切的人是怎么样呢？第三节，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切的事都是一样的，他们终究必要死亡，后来就归入死人那里去了。那也就是说所有的人的结局都是一样，那既然无论是好人和坏人都会死。第四节到第六节，他说，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所以既然人人会死，死都是一样的，那他接下来的观察是什么呢？他观察到虽然是一样，但是活着的比死去的更好，所以他用的比喻是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加的强。然后第五节他也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比较，他说活着的人他是知道他要死，但是死了的人呢，他是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他们也不再得到赏赐，他们的名也不再被纪念。我要再次强调，他是从人的智慧的角度来去思想这个问题，他不会在这个思想当中去想到说啊，以后死后却有审判这一个观念，从人的智慧角度出发点呢，是不会想到这么远的。所以在第六节传道者说，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他们永不再有份了。 在日光之下所行的，就是在还活着的时候，这些爱恨嫉妒当死了之后就没有了。那第九章第七到第十节，传道者就给活着的人一个忠告，他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上帝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上帝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传道者在这边所给的这样子的一个忠告呢，首先我们要来先解释这边有一两个词句的意义。首先他在第七节这边指到的这个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这个已经悦纳究竟在这边是指什么？是不是说人在世上所做的一切事情神都接纳呢？他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他的意思是指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当会有的，理所当然会有的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什么？耕耘、工作、管理。那这些在创世纪第一章里头就已经提到了，神造人的时候是怎么样，是要管理，管理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所以他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作为，至于嫁娶，这些都是神本来就是安排给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经历到的时间，经历到的事情。所以所谓的神已经悦纳，就是说这些都是神所赐给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活动。另外在第九节里面提到的这个虚空的年日，还有虚空的另外在第九节这边所提到的这个虚空的年日呢，虽然传道者他提了好多次的虚空虚空，但是可能在这一边的意思不一定是这么样的负面，他在这边可能要提到的是短暂的意思。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虚空这个名词的意思是讲雾气啊，这个因为雾气是很短暂的，也就是你这一生雾气的年日啊，就是上帝赐你在日光之下雾气的年日，就是很快就会消失的年日，所以是比较是强调以它快速的过去啊。你可以说传道者在这边是用同样的一个字，但是它意思可能不是在这边所呈现的这个负面的这种情形。好，我们现在回过来思想这一整段传道者给予的忠告是什么呢？他给予的忠告就是，既然是死了之后啊，这一些事情都不再有，而那活人就应该要欢欢喜喜的过日子，快快乐乐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第八节他说你衣服时常洁白，意思就是说你要好好的处理自己，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这些都是讲到说你要欢喜快乐的去过日子。所以无论是吃喝装饰等等。第九节这个享受你的婚姻的日子，快乐的度日，因为时间过得很快，要把握的是现今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说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所得的份，你在日光之下工作劳碌去享受这些劳碌所得来的结果，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也是神所赐予的，因为这是活人本来所应该做的。而第十节里头呢，他就提到凡你手所当做的呢，你就尽力的去做，因为这一切当人死了之后就没有了。也就是说这一些的活动只限制在于活的日子里面。传道者的结论是说，死了之后没有谋算，没有工作，在阴间里面也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因此要把握的是现今。他是从这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角度 以人的智慧来去揣摩。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传道者就为他所做的这些的观察呢，他有了一个这样子的结论。他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那十一节这边，这是他的观察，很明显他似乎是转了一个话题，因为十一节说他又转念。那他这一个的观察其实和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一个观念有点类似，当然是不同的情况。之前提到的这个好人不一定有好报，坏人不一定有坏报的那种情形，因为因果的关系，快跑的应该要赢啊，力战的应该要得胜，智慧的应该要得到粮食，聪明的啊，明哲的应该怎么样，应该要赚大钱，灵巧的应该要得到人家的喜悦，得到人家的赞赏。但是传道者说，这不是一个应该，不是一定会这样子发生的，就是说因果的关系呢，并不像是人们心目中所期待的，反倒是怎么样，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也就是说，人得到粮食，人得到胜利，人得到财产，人得到产业，人得到喜悦，未必一定是和他的原因直接可以拉得上关系，是在乎他的机会。那我们就必须要在这边先停下来思想，传道者他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和从第一章一直讲到这里，就是有关神掌管一切的观念，有什么样的矛盾或者是冲突的地方没有？是没有的，因为他是从人的智慧的角度来去思想，从人的角度智慧来去思想的时候，你锻炼身体，跑得快，那你去竞赛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赢的。但是在神的主权，在神的掌管之下，这个结果不是一定的。但是因为人不知道神掌管，所以在人的角度看来是一个机会，有可能会发生，有可能不会发生。所以第十二节说，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因为人不知道究竟他是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定期很可能就是指他死亡的时间，人不知道。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抓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人实在是不知道那个因果关系，也不知道自己的时辰什么时候会来到。所以传道者在这一个段落里头，一方面他思想到死亡是一定会发生，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思想到这个因果关系不是这么明显，在确定当中有一些人所不能够确定的因素。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九章第十三节到第十章第二十节。很自然的，当人思考到这样子的地步，那智慧有什么益处呢？那传道者也不是第一次思考到智慧有什么益处。不过接下来他在这一个段落里面，他就要讲到人不应该拒绝智慧，他在这边警告人。第九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传道者在这边呢讲一个智慧被遗忘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也不晓得是真事还是假的，还是一个他亲身的经历。但是他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按照因果的关系来讲的话，这个穷人应该是会被重视， 甚至是会被高举，甚至可能会成为一个带领者，一位领袖。但是并没有如此，这个穷人反倒是没有人纪念他。所以说，然而那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所以第十七节是说，宁可在安静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的善事。这一次传道者的这个结论呢，就和之前有一点不一样了。因为如果按照之前的那一种顺序，或者之前的那一种的说法的话，他来到这边他应该接下来要说虚空，结果没有，他反倒是说宁可在安静中听这个智慧人的言语，而不要去听那些掌管的人，而掌管的人是一个愚昧人的喊声。而且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他在这边是影射回之前的故事里头，贫穷人怎么样用智慧救了被围攻的城市。十八节后半段说，但一个罪人能够败坏许多善事。所以智慧虽然可以治国，但是呢却也能够被罪人所破坏。第十章第一节到二十节，传道者接下来呢就举了很多的例子，而这些的例子呢就是智慧和愚昧的对立的道理。他用这样子的方式尝试带出一些有点像是箴言里头那种讲法。我们来看一看这边所讲的第十章第一节，他说死苍蝇使做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只要一点点的愚昧就够了，使到整个香膏油都发出臭气来了。第二节到第三节，他说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他在第二到第三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智慧和愚昧呢道路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往右，一个是往左。而这个愚昧人因为他走路，他所走的路是无知的道路，而且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对众人说他是一个愚蠢的人，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我们都可以看见这样子的一个对比。然后第四节，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也就是说，你要以智慧应对愚昧的当权者，以柔顺稳定来平定他的怒气。然后第五到第七节，传道者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要注意，就是在这边呢，这个传道者所给予的这一个评语，他是说掌权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这个愚昧的当权者呢设立了愚昧的官长，以至于这一些有能力的能干的反倒是处于低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愚昧人立在高处，而仆人是骑马，王子倒像是仆人一样在地上行走。他看到这是一个不幸的情形。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其实是传道者在叙述一个日常生活的俗语，他要表达的呢是要怎么样谨慎的处理这个因以自己能够得到果的那个重要。在这里就不详细的一一的去举这里头的他所举的例子的。那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他说智慧人的口说出恩怨，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的言语呢是没有益处的，是破坏性的，是没有方向的。所以十四节到十五节他说，愚昧人是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发生什么事，谁能够将身后的事告诉他呢？所以愚昧人一直话很多，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十六到第二十节这整段 传道者所举的很多愚昧和智慧的相对立的这种情形。16到20节最后就是提到愚昧治国和这个智慧治国的那种情形是怎么样。我在这里就不一一的去读这些的经文，弟兄姐妹可以根据讲义去看这一些的经文里头的内容。第11章1到10节，传道者又换了一个话题，他现在转过来呢，就在劝导年轻人。第11章1到6节，他怎么样劝导年轻人，在这边经文里头需要做一些的解释。他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和合本圣经第2节说，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降到地上。在其实第1节到第6节呢，是讲到你要怎么样以智慧来去迎向未来。那将粮食撒在水面呢，在第1节里头讲到把粮食撒在水面，其实有两种解释的可能性。因为根据和合本在这边的解释，然后还有第2节他的翻译说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呢，很容易就引导我们去思想，在这边是要做善事，要行善，要去救济穷人。因为根据一些古代郡东的文献呢，把这个粮食撒在水面上呢，是做一些善事。但是在这段经文里头，如果你看它的上下文的话呢，他讲到把粮食撒在水面上的这个上下文，他不是在这里讲到行善，他比较像是讲到投资。这也是比较晚期的一些的翻译本呢，就会朝这一个方向来去翻译。所谓的分给七人和分给八人，其实是分七份或者是八份，未必是给人。也就是说，在投资或者是在怎么样使用资源方面要小心要注意。为什么？因为未来的风险不能够预测。第3节他说，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就是说你不知道它倒去哪里。然后第4节他说，看风的必不撒种，就是如果你尝试去预测未来，到最后你就不能够撒种了。望云的，你是看到说什么时候会下雨或者会这个干旱，你就不会去收割了。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头，第1节到第6节，传道者的那一个重点是说，这样行万事之上帝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所以年轻人怎么样来去面对他的这个人生呢？传道者的那一个忠告就是说，你要有智慧的来处理，你要有智慧的来去使用你的产业，使用你所有的这些的资产。太过担忧风险的话，你也会裹足不前。第7节到第10节对年轻人的劝告是什么呢？他说，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所以传道者在这最后这11章这一段里头，他就是提到说，你在享受当中呢，要知道创造的原意。在这边讲到的光是佳美的，似乎是用光来去代表神的整个的创造，也就是说眼睛能够看见日光，看见神的创造，这个是好的，能够去享受是好的。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要去享受神的创造。但是当你在享受创造的时候，传道者说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会来到。所以要注意到这一点，就是说不是只是一味的享受而不知道有一天这一切都要过去。为什么呢？因为第9节到第10节他说，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上帝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 第九节到第十节这边，传道者在这一个大段落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看见他整个从第一章开始以智慧思考人生，已经来到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思想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已经来到一个境界，就是想到说没有错，在这个世上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这个因果关系直接的关联是什么，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享受神给人的这一个创造是好的，这也是人当初被造来管理这个世界的这个神的原意。但是当你在享受，当你在快乐的时候，当你在行你心所愿的时候，你当知道上帝必为着这一切的事情审问你，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向神交账，在年轻的时候要知道有一天要向神交账。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回想到传道者之前以智慧思想到啊，人死了之后会怎么样，都不知道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情形的时候，来到这边的时候，你发现到开始有一点朝向于说有一天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虽然他没有很清楚的写出来，但是你已经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了，就是有一天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上帝必要审问你，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了，不是一死百了，不是死了就结束了。所以在这一刻里面，传道者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
继续请听谢贤牧老师为今天课程做的总结。
传道者透过不同的主题要传递的信息是，他要从死亡的这个议题来切入思考人生，然后他领悟到人生虽然是无常，但是终究有一个共同的结束，就是死亡。因此当他在低潮当中的时候，他就转而叫人要享受人生，因为享受人生本来是神创造人的美意。在享受人生的时候，他也劝告年轻人要以智慧来度日，因为终究有一天人要离开这个世界，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要向神交账，上帝要审问他这一切的事。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课就会进入到传道书的最后一章做一个总结。我是谢贤牧老师，谢谢你的收听，愿神赐福你，下次再会。
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谁能指示我们走一条好路？耶和华，求你扬起脸光照我，听我心倾吐，用我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在深山应允使我满足，为我扩张，为我持守产业，地基是我的田野。你使我快乐胜过拥有丰收五谷新酒，我能安然躺下填息心灵的平静，因为你耶和华。